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与基督同活。请打开圣经，翻到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美好的主日的早晨，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经过这一个星期的世俗的生活，我们确实要来归向你，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被更新。主啊，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能够成长，在基督里来荣耀你的名。主啊，就把今天整个讲道的时间，整个敬拜的时间交托在你手里面，祈求你的话语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来归向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讲到律法主义，就是讲到基督徒要脱去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缠累啊。我上次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死是像什么死啊？这个其实是在罗马书的六章啊十到十一节，大家可以去看哈。那很多人答出来说像罪死，哎呀太好了啊！我们都对罗马书比较了解，因为我们现在在主日学的时候在学那个罗马书哈。好，那我今天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的活应该像什么活？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它的总原则可以被称为叫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像罪死，那我们像什么活呢？其实答案也是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啊，这节经文大家真的是要好好记住，基督徒的活是像神活啊，很重要的。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活的。那么我进一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像神活，你觉得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像神活不就是看着神就活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讲这个讲章了。像神活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做摆脱肉体情欲的捆绑。因为我们想要像神活，可是呢，肉体呢把我们绑得紧紧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活不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哈。如果你没有这个体会呢，你可以来看看保罗，你就知道了啊。保罗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的体会啊，他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哈，你不用翻，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有一点点同感了哈。若我做的是我不愿意的，我就因成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就是被情欲捆绑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是我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的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读到这以后，就觉得保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纠结哈，他在这个情欲的捆绑当中非常纠结，他想活出神的良善，但是活不出来啊。当然有人说这段经文指的是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的经历，但是呢，也有人说这是保罗在信主之后的经历哈。我们不去管他这段经文怎么解释，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要想活出神的美善的 良善的品行的话，真的想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的话，我估计你大概会认同这保罗的这段话，对不对？因为我们想活出来，可是我们被情欲绑得死死的，是不是啊？在座的有没有人可以说我今天一点罪都没犯呢？我相信应该除了天真的小孩子以外，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说我从来没犯过罪。那你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犯了罪以后，你内不内疚呢？其实我们会很内疚，但是我们却又没有，好像又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向神活的关键是摆脱肉体的情欲的捆绑。那怎么去摆脱呢？这个可怕的缠累的罪，可恶的缠累的罪，怎么样才能摆脱呢？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就要开始讲这段如何顺服圣灵的律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这段经文是对基督徒的生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非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讲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讲的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讲的是类似的情况，但是哥罗西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如何来与基督同活，除去这种世俗主义纵欲主义的这种生活的。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请听神的话语。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感谢神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就讲的是基督徒要靠着基督来摆脱情欲的辖制。我们上次讲的是基督徒要靠着基督来摆脱律法主义的辖制，今天要讲的是靠着基督来摆脱情欲的辖制好，我们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这段经文。第三章的一到四节是第一部分，讲的是摆脱情欲的劝勉。第三章的五到八节是第二部分，讲的是肉体情欲的种类。第三章的九到十一节这是第三部分，讲的是摆脱肉体情欲的秘诀我把它称之为秘诀当然也有其他的分段的方式，但是我今天会用这个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好，首先是我们来看摆脱情欲的劝勉我们上次就已经开始讲这个哥罗西书，如果你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结构我们讲它的主体部分是从二章六节到四章六节在二章六节保罗就讲出了哥罗西书的主要的呼召的经文，对吧？他说我们如果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就要遵他而行我把这个称为叫做身份决定行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里的行为身份决定行为。那么保罗在二章六节讲完这些经文以后呢，接下来他就讲了这个行为是怎样的呢？他就描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把这个丰盛的生命，二章六到十五节，这个丰盛的生命称之为叫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对不对 啊，所以二章十六节到23节，我们上次讲的是与基督同死，除去律法主义。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与基督同活，啊，除去情欲主义，或者除去世俗主义，或者是纵欲主义。啊，这两个是律法主义和世俗主义是福音的两个死敌，一左一右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保罗警戒哥罗西人说要除去律法主义。我们上次讲的非常的仔细哈，那么他讲完这个是不是停下来呢？没有，因为还有一个死敌跟律法主义一样的可怕，就是世俗主义，或者叫我把它称之为叫纵欲主义啊，就是活出来跟世人一样啊，世俗化，那么放纵自己的情欲，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生活也需要改变啊，也需要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样来说的哈。首先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所以以后哈，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啊，在哪里也看到一个所以哈，我来翻译一下，哥罗西书二章啊第十六节看到个所以，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在三章一节看到一个所以，所以这两个所以就引领了两段，一段是讲与基督同死，一段是讲与基督同活啊，大家要注意这个结构啊，所以这个词。好，那么除去律法主义还不够，还要脱离情欲纵欲主义。那么在这里保罗说，怎么样脱离肉欲呢？脱离情欲呢？保罗说，你们要求上面的事。哦，这里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哈，保罗为什么要使用上面这个词呢？这跟情欲有什么关系呢？啊，大有关系哈。我们今天总是眼睛往下看到地上充满了污秽败坏，但是请问上面是指的什么？上面指的是神的居所，对吧？啊，是一个神的居所，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保罗使用上面这个词，其实是跟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污秽败坏的情欲是相对的，它是呼召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哇，所以基督徒要寻求我们把它称上面的事哈，啊，你眼睛要往上看。那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是啊，我现在很好，我真的是，我以前是往下看，现在往上看了哈，哎呀，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今天我真的是改变了，我读经，我祷告，我来教会聚会啊，然后我参加团契生活，我跟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打得火热，我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要在这边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去理解上面的事呢，其实还不只是这些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这个上面的事。他说，同样一节经文，三章一节，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上面，为什么这个上面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寻求上面的事？因为基督坐在那里。所以上面的事是指的是叫有基督的生活，而不只是一个宗教生活。今天有没有没有基督的宗教生活啊？如果你只是觉得读经祷告，然后跟弟兄姐妹团契这样的一个宗教生活让你满足的话，你不见得在寻求真正的寻求上面的事，你可能在寻求一种叫地上的宗教生活。那这种没有基督的宗教生活其实是对你是毫无益处的啊。所以我很喜欢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当中一句话，他说，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最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宗教生活，而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基督呢？对于我们服侍基督的人来说，这句话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做很多服侍的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牧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礼仪上的事，可是他的心里有没有基督，这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至关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好，那么保罗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给出我们寻求上面的事的三个特征。我们来看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寻求上面的事有三个特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寻求哈。第一个特征叫由里向外。如果你仔细分析这个原文的话呢，第一节的 就当求上面的事和第二节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是平行的。那我请问大家，求是不是一个行为，对吧？寻求，思念是不是一个内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光是外表的行为，我们内心也要去啊，里里外外的，从里到外的去寻求上面的事，寻求有基督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征叫单单寻求，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还怕说啊，有人一边寻求上面的事，一边寻求地上的事，有没有啊？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我们确实有这样一心二用的人哈，很多这样的人，又想寻求地上的一切的富足，又想寻求天上的永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啊，寻求上面的事有第二个特征是单单的寻求上面的事。啊，那你说，哎，那我们活在地上，难道地上是不用管吗？要管，你寻求地，你不是要寻求地上的事，你可以有地上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地上的事来寻求天上的事，上面的事。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持续一生的寻求，从哪里看出来呢？啊，思念和寻求这两个词啊，其实都是现在时态。那我们知道现在时态就是这个进行时，是指的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去思念和寻求。所以寻求上面是有三个特征，从里到外单单的寻求，还有持续一生的寻求。哇哦，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寻求有基督的生活应该是里里外外的寻求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寻求。哇，你说这听起来好像要求好高啊。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啊。我们现在有我们要养活自己啊，我们要买房子啊，现在房价这么贵啊，然后我们要工作啊，我们还有自己的事业啊，我们还有小孩子啊，我们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呀，哎呦，我们有好多事情，怎么可能单单寻求天上的事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按照人的想法，你可能把神的标准降低了，但是我告诉你，保罗绝对不降低神的标准。我们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你就知道了保罗说什么。保罗讲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后面就讲了原因，为什么不要思念地上事啊？因为第三节，你们死了。什么叫你们死了啊？前面讲过的，基督徒像罪死像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再寻求地上的事。我们今天不寻求地上的事，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死的身份我们像这个世界是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的一个方法是叫做身份决定行为，对吧？我们上次有讲过身份决定行为，如果是行为决定身份，就叫做律法主义。但保罗说不，你是一个死的身份，你要决定了你不再寻求地上事的死的行为，不是吗？我们上次刚才有讲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很重要。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怎么样死的向神在基督里，我们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基督徒不再是地上的居民，而是天上的国民。那你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就在求上面的事咯，这是你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好，那么寻求天上的事我们死了，这听起来好可怕呀是不是好可怕呢？不，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死是要带出我们真正的真正的生命来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的保罗第三节到第四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其实保罗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要死掉，为的是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一粒麦子的比喻这段经文就让我想起了一粒麦子的比喻。你们来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词非常的形象的讲了一粒麦子是如何死掉 然后再活出来的。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一个，你们已经死了，死这个词。还有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好像埋藏在土里面啊，然后呢等它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最后破土而出啊，基督等它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它一同破土而出，显现出来啊，显现在荣耀里，而且是啊。所以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啊。好，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用了强烈的对比啊，以达到强烈劝勉的果效，是不是啊？啊，你看是不是强烈的对比啊，死活啊，地上天上，隐藏显现。保罗又用这强烈的对比来达到他强烈劝勉的果效。请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强烈的劝勉？因为我们不听嘛，啊，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基督徒们啊，如果今天保罗在这儿，他大概会这样问你哈，他说你忘了你的身份了没有？你别忘了你自己有死的身份呢，所以你理当活出脱离情欲的这样的行为啊。但是讲到这里以后呢，啊，让神非常失望的就是今天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哈，可能你不是啊，那就感谢主了。我们早晨忙什么啊？我们早晨忙家务，忙挤公交车啊。我们上班忙什么？我们上班忙事业啊，忙客户啊，然后忙各式各样的事情哈。哎呀，中午终于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忙什么？忙玩手机，对不对？哎呀，那个赶紧看看微信哈，不知道大米又发了什么东西。我们下班忙什么？忙买菜嘛啊，忙买菜，忙啊跟人家那个说话。晚上忙什么？有家庭的忙孩子，对吧？现在功课这么紧。没有家庭的，没结婚的，忙恋爱，是不是忙恋爱？在座的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啊，忙或者忙想恋爱，因为没谈成就想啊，谈成了就恋爱啊。还有最惨的是忙加班啊，忙加班，因为他没干完，哎呀，每天都在加班。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从早晨8点钟一直干到晚上12点啊，当时真的是疯掉了哈，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啊。但是我问大家，有多少人是忙基督的？你说什么叫忙基督？就是你有多少时间是思想寻求上面的事，因为基督坐在那里，基督的事啊，有多少时候是忙基督的？有人说不，我每天都在忙基督。其实我跟你说哈，不见得你每天都在忙基督，很有可能你在忙以基督的名义的自己的事，是不是啊？也有可能的，对吧？啊，这是服侍神的人当小心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好好的观察你的周围，包括你自己的话，请问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是真的去寻求上面的事呢？啊，所以如果保罗在这儿，他可能会问你以下四个问题啊，这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哈，请你好好思想。第一个问题，你真的知道你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身份吗？啊，很多人说有，这个好，很好哈。第二个问题，你爱这个世界的心真的死了吗？你还有没有想在这世界上做一些什么事情，建立你自己呢？啊，第三个问题，你寻求过真正的天上的事吗？你可能说我在宗教生活当中，但是这个宗教生活当中，基督的成分有多少？第四个，你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基督吗？我想保罗今天如果来到这个世界啊，他可能也会问你这四个问题啊。哇，所以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哎呀，我觉得真的好震撼啊！原来神的要求那么高啊，我们要死掉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来有一个永远的活着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太震撼了。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呢，你会发现后面更震撼哈。 你会发现第五节这里保罗又讲了一个所以，对不对？哇，他讲所以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开始另外一段，这另外一段其实跟前面一段是内容是类似的哈。你看五章八节其实内容跟前面一段一章四节是类似的，为什么他要又要讲一个所以呢？因为他要把更震撼的东西放在后面。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五章八节啊，关于肉体情欲的种类啊，保罗是怎么来讲的。第五节保罗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啊。刚才在第三节保罗说什么？你们已经死了。然后你读到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啊肢体。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做法，就是身份决定行为，是吧？你有死的身份，你要有致死的行为啊。不过有人读到这里稍微有点疑惑，说已经死了怎么致死啊？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关系哈。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末世，我们已经得救，但是尚未完全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有死的身份，却仍然有残余的罪，所以我们要致死那些残余的罪啊，是这样来理解的。好，那么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的四节经文啊，有圣经学者称之为叫一份罪恶的清单啊。你要了解这四节经文的话，明白这四节经文讲什么呢？你要了解一下它的结构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一种结构叫夹心饼结构，以前曾经讲过啊。夹心饼结构就是外面一层，然后中间有一层，里面可能还有一层，大概是这个有点像汉堡包哈。那么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个夹心饼结构。第五节和第八节你看罗列了很多的罪，对吧？啊，所以而且有两个词叫你们要致死，然后第八节是你们要弃绝啊，类似的词啊。那么第六节和第七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它的一个原因因果关系。为什么要致死？因为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将来啊审判要临到一切不信他的人。另外第七节是什么呢？也是指的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曾经行过这样的行为，将来要受到审判。所以你读这四节经文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夹心饼结构。那么夹心饼结构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五节和第八节啊，这里讲到的两个东西，就是很多很多的罪。所以圣经学者把第五节到第八节称为一个叫罪恶的清单。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罪恶的清单啊，为什么保罗要放在这儿，他的用意是什么。好，我们看到第二章五节他所罗列的罪恶啊，有一个特性叫做由外向里，你会看到他其实是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内心的罪恶啊，一共列了五个哈。首先是淫乱、污秽、邪情啊，这三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大多数都是表示的这个性行为的败坏啊，性犯罪啊。那么这里其实就讲的是以性犯罪为代表的道德败坏的行为啊。我们知道这个性犯罪弟兄中可能真的是有啊，姐妹当中其实也应该是有的哈。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啊，真的很感恩，就是有一个师母啊，她非常勇敢的把自己这个性冲动啊这些能够讲出来哈。一般来说姐妹不太愿意讲这些，但她很勇敢啊讲出来。所以在这里其实你应该读到以后，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道德败坏的行为呢？有没有？好，第二个是恶欲。什么叫恶欲呢？是指的是邪恶的欲望啊，这个邪恶的欲望就产生了淫乱、污秽、邪情的行为，对吧？所以你看保罗的描述是从外在的行为慢慢的进到内心啊。那么什么是邪恶的欲望呢？啊，这就让我们想起雅各书一章14到15节，但个人被试探啊，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啊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所以邪恶的欲望你有没有？这个私欲有没有？第三个贪婪，即拜偶像的心啊，这里讲到的。所以这个贪婪就产生了，这个拜偶像就产生了恶欲，对不对？因为你拜偶像嘛，你有一个不是神的 那样东西占据了你的心，你就产生了一个偏离神的欲望，这就叫恶欲嘛。啊，所以我们知道拜偶像是十戒当中啊非常严重的第二戒，犯了这条戒哈，就等于犯了重戒啊，后面的所有重条啊都犯了。所以你有没有贪婪的心啊？好，二章五节从外向里描述，但是我们来看从二章八节，我们是列举的罪恶是从内心的罪恶转向外在的。不是行为而是言语了哈，从内心转向外在。保罗说恼恨愤怒恶毒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拜偶像的心会产生什么，拜偶像的心会产生恼恨愤怒是吧啊，你贪婪的时候，你拜偶像的时候，一旦有人触碰这个偶像啊，指出你的罪，你打破这个偶像的话，你会跟他急，所以你会恼恨愤怒，恼恨愤怒又产生什么呢？恶毒的想法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恼恨愤怒恶毒你有吗？接下来啊，马太福音曾经那个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污秽人啊，所以你里面产生了恶毒的行为，接下来肯定就是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读到这儿我真的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认同感哈。你真的你仔细去看看世界上所有人都在干同样的事儿啊，内心产生了拜偶像，产生了恼恨愤怒，恼恨愤怒产生恶毒的想法，恶毒想法就产生了毁谤和污秽的言语，你有吗啊？哇，读到这里你说哇，这个好像这些事情都有啊，那都有怎么办呢？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啊，但是你错了。这段经文保罗讲的这么仔细，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要致死这些，我们要弃绝这些，是不是啊？保罗说信主的人啊有那么多的问题，是不是里里外外的，就是从外到里从里到外的描述嘛，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情欲，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有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致死。哇，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哇，弟兄姐妹，这不是我逼你哦啊，这是神要你把这一切的罪恶致死弃绝，你听见了没有？我应该解经没错吧啊，我应该没解错哈，所以读了这段话让我更震撼了。哇，主啊，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啊，哎，有人会说了，大米，我记得好像你曾经讲过，哎，那个基督徒不可能完全，对吧？我们在行为上不能完全，是啊，确实是在行为上不能完全。但是我想在这里，神要求的并不是行为上的完全。而是他要求我们心是不是完全的，你有没有真的愿意啊？每时每刻的去致死这些情欲，愿意吗？这才是他要问的。我相信这个答案就是你总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的，不是吗？请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错的，我们仍然要去做，真的是这样。尤其是在利益攸关的时候，明知道错误的人我们要去结交，明知道错误的事我们要去做，因为我们心里有拜偶像的心，对不对？哇，所以神要求的是我们心的完全。那怎么做到呢？主啊，这也很难做啊，大家同意吗？非常难做。所以保罗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要告诉我们摆脱情欲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活出摆脱纵欲主义，摆脱情欲的生活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这是第三部分了哈，讲章第三部分，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是怎么说的。这里就讲出了摆脱情欲的秘诀，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保罗说不要彼此撒谎啊，你读到这里以后觉得很奇怪，说保罗怎么突然间讲了一个彼此撒谎？我查了一些圣经的那个注释书哈，圣经注释书也觉得说这句话蛮怪的 啊，突然间插进来，不要彼此撒谎。其实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哈，因为保罗在干什么，知道吗？保罗现在啊，他要说服我们，他现在要用一个特定的罪为例子，来更具体的来解释如何来致死我们的罪。大家明白吗？所以你看保罗是一步一步一步更具体更具体的来说明，因为他确实要劝说我们，我们实在太被你败坏了啊。所以不要彼此说谎，为什么不要彼此说谎呢？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脱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句话就是我们脱离情欲的秘诀。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脱去旧人。这里说已经脱去旧人，已经发生的啊，和过去式。旧人就是我们以前的罪人，所以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神不再看我们是有罪的人啊，我们的罪疚这个帽子已经被拿掉了啊，这叫脱去旧人。那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不光脱去旧人，还脱去旧人的行为。什么叫脱去旧人行为？有人说不对啊，刚才不是讲了很多我们有旧人的行为，怎么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的行为呢？这里指的是不是说我们已经行为上完全，而是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的这个行为的瑕疵，我们有能力不再犯罪啊，我们在神那里面，我们的罪性啊，因着圣灵的工作在不断的被更新，在不断的罪性不断的在被抹除啊，所以那个我们是神不再看我们是旧人，已经脱去旧人啊，我们也有能力不再犯罪，已经脱去旧人的行为，并且我们穿上新人啊。有人说啊，那我知道了，这个我们脱去旧人，所以我们现在啊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际的行动来穿上新人。不对，穿上新人也是个过去式啊。什么意思呢？神已经赐下新生命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功劳。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啊，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保罗说的是什么，叫身份决定行为。我们今天要致死肉体的情欲，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我们有旧人和我们有新人的新身份。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身份决定行为呢？这点非常的重要，你们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吗？因为行为决定身份，就是律法主义，这个是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在克制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啊。所以我们摆脱情欲的秘诀是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拿走了我们的罪疚，赐下新生命重生我们，又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有能力胜过今生情欲的试探。这就是摆脱情欲的秘诀。你说原来摆脱情欲的秘诀不在我们身上，对，是在神的恩典里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丰盛的生命，已经得了啊，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上次有讲过，我们应该让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要寻求圣灵的改变。你确实要读经，要祷告，要寻求圣经里面圣灵怎么改变我们的。我们要去思想圣灵如何改变我们，我们要留意圣灵如何改变我们，最后我们要顺服圣灵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而这一切都基于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啊，拥有这个身份。那么圣灵怎么改变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胜过情欲的试探呢？他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保罗继续说，他说第十节哈，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形象。哦，这句话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明白这句话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正在被圣灵的改变啊。这句话要和合本翻译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要来看一下新译本。新译本怎么说呢？啊，中文新译本说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主的形象，谁是他的创造主？就基督的形象。这新人照着基督的形象渐渐的更新，所以不是一天的更新，是渐渐的一生的更新，最后达到一个程度，就是能够充分认识主啊。原文叫进入真知识。 我们这新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被渐渐更新，达到一个地步啊，是那个有一个认识神的真知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圣灵是两方面的工作的两个特征。第一个，成圣的过程，它是照着主的形象渐渐更新我们啊。所以今天你要看，如果你要看你是不是正在被主更新，你可以看的你是有没有基督的形象渐渐反映出来。所以对圣经很熟不见得是正在被主更新啊，你可以背很多经文，但是不见得被主更新。很会祷告也不见得是被主更新啊，因为你祷惯了，对吧？其实我有的时候是觉得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在过一个宗教生活啊。宗教生活，你对宗教生活的熟知啊熟悉，并不是代表你在被主的形象渐渐更新。那什么是被主的形象渐渐更新呢？就是你的身上越来越反映出那个耶稣的谦卑柔和，越来越反映出耶稣愿意被十字架受苦舍己的心。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的一切的宗教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被主更新哈。所以这是成圣的过程。那么成圣的过程会达到一个成熟的生命。什么是成熟的生命呢？哇，有人说，哎，这个人啊属灵的能力特别大。对不起啊，这不是那个成圣的那个成熟的生命，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充分的认识主。当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是与主是非常亲密的相交的，认识主的啊，认识这个词不光是在头脑上，而是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对吧？以前讲过认识这个词，比如说在旧约当中啊，亚当跟夏娃同房啊，那个旧约的原文是亚当认识夏娃，所以这个认识不光是头脑上的，而是与对方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所以真正的成熟的生命，不是这个人说啊特别能讲道，这个人特别能祷告，这个人特别的会怎么样服侍，不是的，而是这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很亲密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用这样的两个标准啊，是不是照着主的形象渐渐更新，是不是充分的认识主，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啊，你是不是生命在成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穿上新人的身份，产生了穿上新人的过程啊，已然和未然啊，这就是我们摆脱情欲的秘诀。那么可以看到第十一节，保罗又加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秘诀是普世通用的原则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希古提人就是当时住在这个中亚哈，那个跟这个化外人就是有点像那个野蛮人哈啊，是这个意思。为奴的、自主的啊，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啊，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穿上新人的身份啊，借着圣灵产生我们穿上新人的过程啊。然后最后保罗说什么呢？这整个的摆脱情欲的秘诀其实就是基督的工作，因为他最后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基督里面，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又是住在个人之内啊，我们里面都有基督，所以这是基督里里外外的工作。你们记得吗？刚前面第三章第四节讲到一句，第四节讲到一句什么话？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才是我们摆脱情欲的秘诀呢？刚才讲到穿上新人，其实就是用基督的生命来取代我们这个充满情欲的老生命，用基督的新生命来吞灭我们这个充满情欲的老生命啊。所以摆脱情欲的关键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基督，你的生活是否荣耀基督，是否高举基督，是否与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再次的呼召大家，得救靠基督，生活也要靠基督，称义靠基督，成圣也要靠基督，除去律法的心，律法主义的心要靠基督，摆脱世俗主义的心也要靠基督， 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圣灵来是为了荣耀基督，高举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哥罗西人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好，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摆脱情欲的秘诀啊，就是让基督的新生命吞灭我们充满情欲的旧生命。可以用四句话来总结今天的经文。第一个，不要盯着世上的地上的事不放，也不要盯着你的罪不放，而是要单单的仰望天上的基督。第二个，要相信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已经赐给你穿上新人的身份。第三个，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借着基督的形象活出穿上新人的生活。最后，让你的生命从里里外外的情欲中被基督里里外外的更新。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情欲的瑕疵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原来你已经把有能力脱离这取死身体的能力赐给我们。你现在要呼召我们的心要转向你，当我们的心去仰望基督的时候，寻求上面的事情的时候被基督的爱所占满的时候，想要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充满着治愈我们就是抵挡情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所以主啊，让基督充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想要犯罪的时候，被情欲捆绑出不来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去寻求我们的救主基督。在基督里，我们看见他的荣美，看见将来的盼望，看见将来的荣耀，看见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情欲败坏。求你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常常这样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